真理的圣灵需要更丰满的充满我们，我们非常需要。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一到八节，我们先一起读好吗？好，预备，来。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住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的门徒去了50人，远远的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好，我们先停到这里哈。我们是相信神的人，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段话的记载。这里有一个神迹，对不对？以利亚把他的外衣卷起来打水，那水就分开。如果不信主的人可能不容易相信，但是我们能相信，为什么？因为在其他的地方我们都经验了，这本圣经所讲的话是真的是从神来的话，所以我们能信。好，那我试着分享几点我从这一段话里边的一个感受哈，如果你们还有别的，你们可以跟我分享，让我可以更丰富的从神的话有所领受哈。第一点，第二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那在这个之前还有一个人，谁可以答出来？我有奖品，下个礼拜给奖品。还有哪一个人没有经过死被接到天上去的？以诺，你不在了，你下礼拜还在吗？还不一定啊。你的意思是说你不一定要奖品，对不对？OK， 好，以诺，对不对？以诺，哦，没有信主的人说，这怎么可能？天方夜谭。可是圣经这样记载，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创世纪第五章，创世纪第五章，圣经这样明明的记载哈，23、24节，好，我们看24节就好了。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了。然后我们看希伯来书第11章第5节，他跟神同行，他为什么能跟神同行？为什么神将他取去？我记得以前我们教主日学的时候，不晓得哪个版本这样写，说以诺跟神好亲密哦，他们常常谈心，常常同行， 天天谈心，天天同行。有一天呢，就跟神一起谈心，一起同行，走啊走啊走啊，就忘了，忘了就一直走进永恒里去了。哎，主日学的那个教材这样教了哈，是有可能，那个精神是这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他忘掉自己了，忘掉他是在活人之地啊，就跟神走进永恒去了。我们看十一章第五节。十一章第五节哈，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那这个以利亚，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有沮丧，他有跟神求死，他有这种软弱，因为他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有身体的疲惫，他有那种泄气的时候，为神做了大事，可是人家却要来寻索他的命，好，他有这种感觉哈，但是他向着神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是奉神差遣，他就去做事的人。神所悦纳人的是要有忠心，神所求于管家的是要有忠心。结果呢，神要接他升天，这件事好像一些人知道，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会觉得这是多奥秘的事，多不可预测的事。可是我们刚读的第二章一到八节，我们发现先知门徒知道，对不对？伯特利的先知门徒、耶利哥的先知门徒都知道。他们就问伊丽莎，你知不知道耶和华要把你的师父提走，你知不知道？伊丽莎说我知道，伊丽莎也知道，但是你们不要作声。他知道这是一件神圣奇妙的事，你们不要作声，我知道。那以利亚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我们看，先看第九节哈。第九节，以利亚怎么说？以利亚对以利莎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以利亚也知道。所以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会把一些事情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心紧紧地跟随他，我们在意他是我们的好牧者。耶稣不是说吗？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几年前，不晓得几年，就在这个地方，我最近还问戴志兴啊，然后戴志兴带大家那个国度祷告，那一次我参加，他说弟兄姐妹，末世到的时候，现在已经是末世了，然后在越来越靠近主来的日子，我们不仅要从圣经里边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好，我们不仅知道神喜欢什么，神不喜欢什么，我们更要学习一个功课，要 specifically 就是一些特殊的事例，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之下，主啊，你对我的带领是什么？比如说到了末世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人家，因为我不打那个 mark， 我不打那个666，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人家有这个东西的交易。也许我肚子饿了，我没有食物吃了，那你就祷告主，就跟你说在什么地方有东西，你就可以去拿到。真的，现在有这种事例哦，我就听过这个见证哈。他说我们要学会这种功课。我们会要懂得听出这种声音。那最近就是因为学校说啊，请姑姑他们吃饭哈，说能不能请戴志兴阿姨了？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哈。那我们就在一起，我就问他，我说哎，戴志兴，你几年前你讲这样子，那现在你对这件事你的看法怎么样？他说哦，他说是这个很重要，你的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很重要。我现在呢还是一直在学这个功课。 那我们如果从这一章一直下去看以利沙，我们就知道以利沙就是学了这个功课。他不是说我已经学会了，所以我就很有办法，碰到什么情况我就很办法，就不是。他乃是紧紧的依靠神，每一次来仰望神。大卫给我一个很大的印象，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固然他明白神的心意，他为神的荣耀发热心，他不容神的名被羞辱，这些都很蒙神悦纳。还有呢，他犯了错，他知道神是乐意饶恕人的，只要肯悔改，神是乐意饶恕的。他也认识到他是在罪孽里生的，他跟神求正直的灵、乐意的灵，叫他犯了错回转过来以后可以继续乐意的爱神，这些等神都非常喜悦。但是有一件事，他是很特别，他就是像跟戴志兴讲的这样，某一个事情他仰望主，他可以听到神的声音。记不记得他有一次去打仗，哦，主我可不可以去打仗，神说可以，他就去打。而再一次他要打仗，他不会说哦，上次这样我就如法炮制，没有，我们人很容易根据经验，对不对？他不是，他再问是不是，神说可以，但是这一次你不要正面去，你从哪边去。好，对，他会就是凡事仰望神这样子哈，他说我终日等候你，求你指教我。啊，最有名的一个话，诗篇二十七篇，我们看一下，诗篇二十七篇第八节。他常常亲近主，常常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到了第八节，他说：“你说这个是原文没有的，意思是翻译的人跟我们加上去，让我们更明白哈。和你们当寻求我的面，那时我心向你说，耶和华，你的面我正要寻求。”他听得到神的声音跟他说：“你们要寻求我的面。”他听到神这个声音，他就跟神回应，向着神对他的期待有所回应。我们再来看六十二篇，六十二篇也是大卫写的，十一节，他怎么讲？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的。他能听到神的声音哈。这些人是在旧约时代，不是新约时代。神没有改变，神是公义公平的。虽然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圣灵还不能内住在我们里面，可是凤毛麟角的神的一些仆人，他们的心那么样忠心的跟随神，神还是有办法做啊。所以我们看到旧约有一些先知，看到一些情况是比我们更清楚。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有真理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些时候我们还懵懵懂懂的，还很多的蒙蔽，可是他们里边清楚得很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真理的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既然以前那些人没有我们这么方便，好，他们的忠心跟随，他们的渴慕，神有时候都能应允，那更何况我们今天。耶稣不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吗？那表示我们有那个潜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好，那这是第二点哈。第三点，以利沙因为知道以利亚是一个奉神差遣跟随神的人，他很清楚知道他的老师是怎么样子的人，是一个神人。所以呢，他呢紧紧的跟随他的老师，好像他紧紧的在跟随神一样。 他知道神的灵怎么对他的老师说，他的老师就会去追随。所以他紧紧的跟随以利亚，他是先知门徒嘛，学习在老师之下学习做门徒的，一方面服侍他，一方面从他学功课，从他承受一些属灵的产业。所以他紧紧的跟随神，他的目光就定住在神的灵怎么在以利亚身上做工。所以我们刚看到几个地方哈，虽然按照他们当时的情形，先知的门徒会服侍先知，可是那一天呢，以利亚对他说，啊，以利亚跟他说哈，以利亚跟他说，第二节。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好，那第四节，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好像他的老师跟他说，今天你有自由，你可以自己做决定，你不一定要紧紧的跟着我服侍我，你不一定要跟着我。好，但是以利沙呢，他紧紧的跟，一方面很可能他就是一个忠心的门徒，服侍他的老师到底，忠心跟随到底，另外一方面从下面我们就知道他心中有所要，他要什么？双倍的圣灵。好，那所以呢，他紧紧的跟。那这个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好，第四点啊，第四点，这个是我们很非常需要学习的哈。我们刚唱那首诗歌说，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思想，在以赛亚书55章。神说，以赛亚55章是很宝贵的一张圣经哦。他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得活，就可以吃美物，你们就可以得到神所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你们留心听我的话，就可以得到耶稣，他是神力的君王跟司令。他说，只要你们离开你们的意念，愿意回转归向神，神就广行赦免。然后他接着说，要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然后就他讲一句话，什么？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如同天高过地。我一辈子要为神能够开启我们这个事来感谢他。为什么呢？跟随神不是只根据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来判断而已，有时候我们需要，就如同有的人说，神造人头脑就是要人去用头脑啊，但是那个意思就是要在基督里用头脑。我们看到太多人聪明反被聪明误了，是要在基督里用头脑思想，而不是在自己的里面。我最近有一个非常深，越来越一个很深的感触，我们在基督里按着神的心意去爱神，跟我在自己的里面为神大发热心，很多时候是截然不同的。有不少人在自己的里面为神大发热心，那不一定能够成就生命的功，有时候反而带来神要做工的拦阻。好，那所以这个就是箴言第三章第三节，我们看一下吧。好，箴言第三章第三节里边讲的，箴言第三章第三节，你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然后第5到第7节，我们一起读好吗？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昨天讲一个观念，我不知道有人说听不懂我的交通，不晓得是不是这个观念，我今天稍微解释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是这样，神要我们信主以后就遵他而行，我们按着我们所了解的去遵他而行。那我们生活的层面是非常多的层面，包括我们的事，包括别人的事。那如果别人的事神不要我们去碰，那当然就不用麻烦。可是如果神要我们去碰，那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不可以突兀的按照外貌就去判断是非，很容易错。因为有很多事，很多隐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些事情有很多个面，所以如果神要我们对于特别是传道人，因为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要我们处理他们的事情，那我们需要非常清楚，包括我自己的事情。我昨天也稍微提起来，我根本不晓得什么事，我只是跟一个实习传道在交通一些生命的学习，然后我说举个例子，我就举个例子，结果他一听说啊，师母是这样吗？我说什么事啊？他觉得他听到什么事是跟我所讲的不一样。我说我是当事者，我最清楚来龙去脉。好，那我就知道，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对圣经的话呢，挂一漏万的学习。我们很容易单方面听到片面之词，就一个先入为主观念，然后就下断语了。啊，可是事实不一定是这样，所以那个礼拜我就在教会，就周报上就有一个教导，我说如果你需要，如果你不需要管事就不用麻烦了哈。可是如果你需要去管事，如果神让你知道你需要去管事，你不能只听信片面之词，你要按着，你要去问当事者，问另外一方实情是什么再来说，不然太容易错了。这个就是箴言里边讲的，先诉情由的士夫有理，等到邻舍来到就查出实情。那你知道这种错误很容易造成许多的悲剧，因为因着这种错误，某些人对一些事就表明反对或者是赞同，那他因着一个错误的认定表示的赞同或反对可能都是错误的，所以有时候会影响对人的建造跟神的事工。所以我说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不是根据很可能像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地方，我非常有感触，我特别提出这一点。我们看一下这个跟随神有一些时候很显然会有一些我们的头脑以为的不方便，那根据我们的聪明智慧可能我们不会这么去做，可是有时候正是神要我们那么去做。我举一个例子，就以这个为例，从地图上来看，我给你们，为什么我给你们那个地图哈？从地图上来看，他们从吉甲到伯特利到耶利哥，然后过约旦河，他们那个时候都是用走路的，他们没有脚踏车，没有摩托车，没有汽车，他们都是用走路的。那在中间那一个吉甲跟耶利哥就是在约旦河左边，约旦河西，吉甲耶利哥是不是就是差不多就是对面的城市？那伯特利在哪里？这边没有印出来，伯特利是在吉甲西北方， 再往西北方斜线上去，几倍于吉甲跟耶利哥的距离。那从圣经上的记载，这个以利亚呢，说神差遣我从吉甲往前去伯特利。然后那个以利沙就跟着他走到伯特利，然后他说神又差遣我去耶利哥，然后就又往回走又走到耶利哥，然后神差遣我过约旦河。那如果以利沙如果很有他的聪明智慧，他说老师啊，那为什么不就直接从吉甲到耶利哥呢？为什么还要走到老远，走到伯特利，然后再从伯特利再往回走到几乎是好走到耶利哥，然后约旦河有水耶，我们怎么过去呀？他没有做神，他就是看神的灵怎么在带领他的老师，所以他跟那些先知门徒说：“我知道，但你们不要做神。”他不让他自己天然的意见在那边发作，他放下看看神怎么做事。好，那这是一个小小的不方便而已哈，在我们看来已经有点不方便，但是已经只是一个小小的不方便哈。等一下我们要看到一个更大的不方便哈。好，这是第一点，我们跟随神不是用我们的常识去判断而已，有时候可以用常识判断，有些时候不一定，不能根据外貌。那另外我们看以利亚他自己的跟随神，列王记上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以利亚他对亚哈说如果我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因为这个我不能多讲我今天的下面的东西讲不完哈。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这个亚哈是很恶的王，他比以前的王更坏，因为他不仅去拜金牛犊，他又娶这个耶洗别，他们拜巴利，还有亚瑟拉，然后整个国家偶像崇拜，巴利崇拜，他们相信巴利是赐下雨水的神，是可以使五谷物丰收的神。那以利亚呢，他是神的先知，记不记得他在加密山上，哪一位是神？我们就要不要心怀二意、三心两意？哪一位是神？我们就要尊奉那个神，对不对？好，所以以利亚那个时候后来才发生的了哈。那神呢，给他呼召，他当神的先知，先知就是要把神的心意传达出来，把神的百姓挽回的。那他领受这个托付，所以他就讲话。他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个雨水不是借着巴力而来的。我如果不祷告，你们就会没有雨水，就饥荒。真的，果然国家就饥荒了哈。就证明以利亚的话是真的有果效的。啊，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危险了。神叫他藏到基利西，他就去藏到基利西旁，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约旦河东一个小小的河边，一个基利西旁。然后那个水渐渐干了，神说好，这个时候你去撒勒法。以利亚是属神的先知，以我们现在看不怎么样，以当时的以色列人看那是不得了的。为什么？撒勒法是外邦人之地，他们看外邦人是狗啊。而以利亚没有跟说神啊，那是外邦人之地耶，是不洁净的民呢？没有，神说你去，好，去撒勒法。因为耶稣说，因为那个时候，耶稣自己解读这件事， 他说因为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到以色列家的寡妇去，是到外邦之人之地的寡妇之去，因为那个寡妇能信，所以神能做工，以利亚就去，所以对他也是有一些不方便。而且你想想看，如果不是他那么清楚听到神的声音，明白神的心意，他哪那么厚脸皮？你看寡妇跟儿子都只剩下一点点面要做饼，他还说你先做一个饼给我吃，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他从神有所领受，所以呢，他就敢跟这个寡妇这样子讲。那这个寡妇呢，也听他的话，照以利亚所说的去做，神迹就发生了，祝福就临到他们。所以对以利亚来讲，如果不是神清楚的一个引领，对他也是按天然来讲也是一些不方便。好，现在我们看一个最大的不方便。后来以利亚就在加密山跟巴利先知斗法，对不对？他大胜了。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十八章，我们读几节圣经哈，十八章从十七到十八，好，我们一起读。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然后他们就开始说，好，我们来看哪一位是真神哈，如果降下火来显应的那个是真神哈。结果呢，就是那个巴利那450个先知跟亚瑟拉他们，这个都没有反应哈。那三十节，以利亚就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他就按着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12块石头，重新筑了一座坛，挖了沟，放了一些水，放了12桶水，倒了祭物，倒了柴，然后他跟神祷告。好，我们看一下第三十六节三六三七一直到四十节，我们一起读。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不是心残忍，而是为什么？因为这些人把百姓都误导了，使他们真的惹神怒了。所以他如果要让这个国家真正解决问题，得到祝福，他必须要把罪孽的事先搞清楚。所以他必须要解决罪的事情，祝福才能真实的临到。所以有时候神对付罪恶，并不是神不怜悯罪人，神给人很多的机会。圣经上有一句话说， 在地上，如果 你只给爱，没有公义，地上的人不会学功课的。好，他们就一直的在神的爱中坠落。好，那结果当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呢，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饷食。果然雨就开始来了，起先看不到什么，可是他相信，七次因着信期待神的这个雨能够降临，果然大雨来了，哇，他大大得胜。哇，这个雨，这个亚哈呢，再回去就跟耶洗别讲这件事了。以利亚呢，哇，那个时候神的灵在他身上跑得好快，飞毛腿跑得比亚哈的那个车走得还快哈。结果十九章现在高潮来了哈，这个十九章呢，耶洗别就说，明日在这个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好，我们从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哈，三到第八节哈。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路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弟兄姊妹，我请你们稍微看一下地图哦。当他从耶斯列一听说耶洗别要寻索他的命，他就逃啊，拼命的逃啊，走到别示巴。别示巴是犹大境内，是南地。好，他进到南地，那然后呢，把仆人放在那里面，他到旷野走了一路的路程，太累了，累了就睡觉了，很疲倦，很灰心，很沮丧，就睡觉了。那神的使者来派遣他，给他东西吃，两次给他东西吃，然后起来，神的使者说：你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走多久？四十昼夜。所以以利亚后来是不是吃了神给他的食物以后，神施着给他的食物以后，再来的四十昼夜没吃东西，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哪里？走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好，据考察，这个就是西乃山。所以你看那个地图，好，我给你们那个地图哈。就是有一个比较正方形的那个哈，从耶斯列 Jezreel 一直到别示巴，然后一个箭头往下到西奈山，你说这有多远？有人说大约200英里，用走的走200英里。然后呢，到了那个地方呢，神对他说话。那中间这一段我们就不读了哈，这一段是很有名的话，我们就不读了，因为我们今天要谈别的点。他为神大发热心，他自怜，他觉得说：啊，大家都离弃你了，只有我一个人发热心。他真的是为神发热心哈。可是神说：不是不是哈。好，我们不谈这个，我们看十七节。神跟他谈了话以后，从十七节我们来读十七节哈，那十五节到15、16节，好，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 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你看神给他的指令是什么？好不容易走了四十昼夜，走到那里，稍微休息一下，躲在洞中，跟神有一个交涉以后，啊，神提醒他，我还有没有跟我保守的，还有没有跟巴利屈膝的，还有七千人，好，你不要自怜哈。神安慰他一番以后说，你回去，回去在哪里？往大马色去，从旷野。大马色在哪里？以色列哈，以色列是在北国，大马色是我们看比较大的那张地图啊，再回头走走走走，往大马色，大马士革是叙利亚境内。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讲？神啊，你怎么回事？然后从那边四十昼夜跑到这边，然后等一下又要回去哈，很大的不方便，对不对？可是呢，以利亚知道神就是神啊，神就是神。我对啊，以赛亚书五十五章那一节很深的开启，就是有一次我问荣教授一个问题，我说这个话，我那个时候我翻译一点点恩光哈、哦，去教稿。我说荣教授，这个 open minded、fair minded， 这个按字面我是懂，但是可是这个话的实质含义，我觉得我不一定真懂。你能不能举个例子跟我解释一下？他说我们人向着神要 open minded， 要 fair minded。我那个时候蠢蠢的哈，我就问他，他说哦这样子，他就说以赛亚五十五章那个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Open minded 就是我们向着神是敞开的，没有保留的。聪明的人一定是向着神敞开，因为事实是没有什么能够拦得住神之道嘛，对不对？万物向着神都是敞开的。那个诗篇一百三十篇不是讲吗？我就是用黑云厚云把我遮住，也没有办法使你看不到我啊。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聪明的人，他本来就是，我们如果不向神敞开，蒙蔽吃亏的是我们啊，对神无妨啊，对不对？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呢要认识神，我们向着要明白神的心，我们 open minded， 我们的心思要向着神是敞开的，好，是没有保留的。他 fair minded 呢？他说 fair minded 就是他是神，你要把他当神看。他说他是神，那如果有一件事，神有神的说法。柯姊妹，你有你的看法，你认为谁比较聪明？谁比较聪明？当然是神比较聪明嘛。那你要听谁的？当然是听神的。所以 fair minded 就是这样，我要把神当神看。所以以利亚如果很聪明，如果像我们现在这些人很聪明，好、啊、神何苦来哉，浪费时间体力、哦、如果他这样讲，他就跟随不下去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神容让一些事情，就是让我们忙那么一招，就是要我们学习，我们这个人就是在他面前柔软，向他降服，他怎么说我就怎么跟随。那这个以利沙呢，他就是这样跟随。所以我们来看刚刚看的这个地方，神跟以利亚说，你要高哈薛做亚兰王。这一件事呢，在列王记下，发生了，列王记下第八章，好，你也许你们有空你们可以看哈。然后又要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第九章。 第九章一到六节发生的哈。然后说要高以色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事实上，高哈薛做亚兰王的那个时候，以利亚早就被接升天了。那还有呢，高耶户做以色列王的这个事，是在高哈薛做亚兰王之后，所以以利亚来不及做这个事，神托付他的事，他来不及做，他就被接升天了。那以利沙知道，只有他高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他。下面十九节，我们就看到以利沙怎么接受呼召。好，那以利亚一定跟以利沙从以利亚那边知道得很清楚，神所托付他师父的，他的师父时候还未到，他的师父还来不及高哈薛做亚兰王，因为神做事都是有他一定的时候，那他师父就被接回天上去了，所以那个责任在他，在谁身上？在他身上。所以有人就说，以利沙，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十九节，十九章的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等一下再解释我刚刚要讲的哈。我们先一起读。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这个很扼要的一个描述，我们稍微可以看到一点点以利沙这个人的缩影哈。以利沙是亚伯米何拉人。我有一次在看一个属灵的书籍啊，在那里边看到哦，亚伯米何拉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跳舞的草地。草地怎么会跳舞哈？他说这是跳舞的草地哈。然后我们知道以利沙呢，以利沙他在耕牛，十二对牛，所以以利沙的家境好不好？十二对牛耕地耶，你们家才一对，他十二对牛耕地，他自己耕地十二对，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家境不错的人。还跳舞的草地给你一个感觉，什么是很正向的？好，耕牛的人是跟草地有关呐，好，是很正向的。所以，然后你从以利沙这个人的反应，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很敬业、很专注做事的人。他摸世上的事就摸得很好，好，神看到他的这个quality很好，神选召他来为神服务。所以当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亚是他们那个时候的英雄啊，先知，对不对？他号召以色列的百姓要归顺神，他的那件外衣就是象征着他当先知的权柄。他把那件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是一个心里能够体会事情的人。我以前听到一个我们带营的一个学生说：柯姐，你知道吗？我觉得有一些孩子，如果他们从小在日常的生活上很愿意学习做事的人，嘿，这些人哈，将来对一些生命事理的事都比较踏实的，能够有所领受。我相信，因为有一种智慧，一种 practical 的智慧，是从你实地去服侍来的。好，那他呢？所以以利沙呢， 让以利亚把他的外衣弄在他身上。也许以利沙这边没有告诉我们，说不定神在以利沙的心里已经对他已经有一些预备，对不对？好，就像我们说以前荣教师接受同工，他说他训练那个以前郑牧师有一个学弟在浸信会的神学院教书，他就跟郑牧师说：“大卫，我跟你讲，根据神生命的法则，在新约时代，神的工人是从当地的教会产生出来的。好，神学院这个是补教会不够成熟、不够健康的不足。照理讲，应该就是因为圣经这样讲嘛，就是你要在教会当中显出你的长进来。好，所以荣教授当时接纳同工，就是他看出你在教会里边是不是有所长进，然后他说你自己要仰望主，神有没有对你说话，然后教会也仰望主，教会有没有需要接纳这样的人，那个感动 match 了，然后才接纳为同工。好，所以神要以利亚去高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可能神已经在以利沙的里面有一些触动，所以当以利亚把这个外衣一套在他身上，他大概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样讲，你们能不能了解？可以，对不对？是有这种可能哈，所以他就说：“哦，能不能等我去跟我父母亲告别，跟他们亲嘴告别，然后我就来跟随你。”那以利亚觉得这很合适，可以可以，你这样做，所以他就这么做。以后他就专心跟随以利亚。那到了跟随多久我们不知道，到了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他忠心的要从他的老师，要接续他的老师，因为他知道当他老师要被接走的时候，哇，耶和华神给我老师的托付还没有做嘞，那就是他要承接。所以有人就这样讲，以利沙他跟神要一个，他说我们看这样，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读这一段哈，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读。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了。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有一个版本说他把衣服撕为两片，是表示他心里边的哀伤，地上少了一位这么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哈。那这是一个版本讲的了哈，只是给你们参考。那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这个是神赐的，你求的这个是难得的事，不是以利亚能给他就给他的。”但是以利亚在这边讲什么讲？他说：“虽然如此，以利亚知道那个法则，如果你能够这样，你或许就可以得着，你就可以得着。”所以他要眼睛要一直盯着以利亚，对不对？他说：“我被接走的时候，你如果看得到，你就得着，不是我赐的，是神给你的。可是我被接走的时候，你如果看得到，他从神一定是从神有所启示。好，所以以利亚呢，就以利沙就眼光就定住在以利亚身上。 果然立刻火车火马来了，把他们两个人分开，旋风就把他接走了。我们听的一些见证，有的人灵体被提到天上去，都是很强的力量，比超过音速的那个速度咻就上去了。那如果他是 absent-minded， 就是东看西看，可能他就得不着了。所以他就专心定住在以利亚的身上，看神的灵者们做事。那有人就说，如果神应允以利沙这个要求，是因为以利沙他的动机是纯洁的。有的人想要得到更多的圣灵，是想要显为我比别人更棒，我更 powerful， 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个人说他的目的不是要比他的老师更棒更有全能，不是，而是因为他知道神要他成就的一些事，连他老师所没有做到的来不及做的都要他去成就。他的老，因为既然他要接续他的老师，他的老师当时是众先知的领袖，他们当时，我们刚看到伯特利有先知门徒，耶利哥有先知门徒，根据他们的记载，当时在以色列各地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先知学校，一些被神认可的先知带领一些门徒，他们在学习认识神，在学习跟随神。那个时候整个北国从一开始，一个君王耶罗波安，他因为担心他的百姓去南部朝拜，一年三次不是要去耶路撒冷那个献祭，他怕他的百姓，他没有信心，神把十个支派给他，耶罗波安他担心他的百姓如果去那边，可能心都会归向犹大，有那个南国了，所以他索性呢就自己立金牛犊在伯特利，在但。他说啊，这个就是你们的神啊，你们不用那么麻烦哈，不用那么麻烦去到那么远啊，你们就在就近啊，北边的人往那边就这样子，然后私下立祭司，然后定节期。所以从第一个王一直到最后，所有的王全部陷在这个罪里。那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要在这种权势之下，偶像崇拜的权势之下，要来服侍主，那何等的不容易。你看连以利亚那么有 powerful 的他都要逃命啊。所以以利沙呢，他非常需要神把多多的圣灵给他，使他可以承担神要托付给他的重任，因为他的动机是纯粹的，所以神能得着。所以呢，有人就建议说，如果我们看到神的家有一个需要，神如果让你看到那个需要，你要问主，是不是神要你去补那个破口？如果要去补那个破口，需要很大的忍耐，因为你要跟一种权势征战，你要跟神大大的求，好，你要求圣灵来帮助你，要大大的求，大大张口，神就大大充满。很多时候我们不求，好，但是当你在求的时候，你要检查你的动机是为什么，是为神还是为你自己。好，那所以以利沙得着了。好，那我们看一下哈，然后呢，我一下子就好了哈。然后呢，以利沙呢，那个时候有五十个人，有点距离，看着他们师父门徒过了约旦河。哦，以利亚行神迹过约旦河，走干地过去。然后现在呢，以利沙呢，捡起这个以利亚的衣服，效法他师父的，这样也是这样一打水，也走干地过来。啊、哦，他们一看见说，哇，以利亚的那个灵已经到，他已经承接他师父的这个 ministry 的哈，这样。然后耶利哥的，我们读一下哈，十五节到十八节。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 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俯伏于地，对他说：仆人们，这里有50个壮士，求你容他们去寻找你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投在某山某谷。伊丽莎说：你们不必打发人去。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就说：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便打发50人去，寻找了3天也没有找着。伊丽莎仍然在耶利哥等候他们回到他那里。他对他们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去吗？好，那因为没有时间呢，我就不多说，你们自己去揣摩去体会哈。那19节，第一个，他行这个过约旦河，已经是一个显明他从神领受这个接续以利亚的这一份职事了哈。然后19节，第一个神迹，好，我们看一下哈。耶利哥城的人对以利沙说：这城的地势美好，我主看见了，只是水恶劣，土产不熟而弱。以利沙说：你们拿一个新瓶来装盐给我。他们就拿来给他，他出到水源，将盐倒在水中，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必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于是那水治好了，直到今日，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这里是水，水要得医治。这个时候，他从神领受的启示是拿一个新瓶装盐，去到水源把它撒下去。当然，最主要是神做的，还不是新瓶装盐就可以这么做。记不记得摩西也曾经治好那个水，对不对？有一个水的马拉是苦水，当时摩西仰望神，神是不是要他用新瓶装盐去撒在那边？或者就以那个以利沙没想到，哦，摩西以前呢苦水变甜水啊，所以呢我就丢一棵树丢下去，不是这样，这个叫做 specifically， 这个时候神要这么做事，那个时候神要那么做事，都不是依靠我们的经验，就是时刻仰望神。好，那我跟我自己很需要神来帮助我，让我像我们昨天查以启示录第5章，有一些生命奥秘的事，谁能告诉我们？羔羊可以解开那个从日常的生活的角度来看，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明白一些事，就是我们去跟随神，有必要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我们如果要求问，像大卫一样要求问，我们真的要明白，神会告诉我们。像但以理，他刻苦己心，他真的要求，神会告诉他。好，那圣灵，真理的圣灵会加倍的给我们。使徒行传5章32节说，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所以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意思来顺从，神会给我们的。那这样子我们就不需要像瞎子，好像在人生路这边东摸西摸瞎闯，不需要。好，我们可以靠着神听他的声音，跟随他。 好，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好，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人心中有一首诗歌，任何人心中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可以唱。如果没有，我们唱诗选136首。